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好，这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快乐，因为空中老朋友刘伯宏老师陪伴我们安顿情绪，在他整个研究文哲的这一个几十年的领域里面，他非常非常的熟悉古道，熟悉我们的文化，所以他透过我们的文化，透过这样的一个男性为主的一个社会形态里，怎么样去看见情绪，怎么样去顾念情绪。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延续着文字厨房一直出的这一道大菜，顾念的艺术。那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谈情绪的安顿，我们快快请他出场，跟我们打声招呼之外，还给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你听到的、忘记的，还是你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也借由刘老师的整理，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好好的学习情绪的安顿这样的一个旅程。好，伯宏你好。
凯庆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刘伯宏。
谢谢你这样的忙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讲了第七个部分了。顾念的艺术真的是全能发展，
真的
好，从古讲到今还没讲完，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特别是讲到情绪的安顿，其实是现代人很需要的，
是，
可是我们也去追溯古今到底大家对情绪的认知是什么。那上个礼拜你又讲了，在上个礼拜对于情绪的认识更多，所以我们就邀请听众朋友，如果你好像漏掉好多集没有听到刘老师的情绪的安顿的节目，你可以到我们网站去听。那我们请伯宏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把我们拉回来一下，让听众朋友接轨一下，也许今天也有新来的朋友进到文字厨房里。
大家好，我是刘伯宏。我们谈顾念的艺术之所以会谈到情绪，因为顾念它就是关乎于生命的各个层面嘛，所以情绪自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那我们在谈情绪安顿的时候，这两个礼拜主要在谈的，从一开始介绍说我们对于情绪是怎么定义的，现代的西方心理学式的定义，乃至于我们回头去看传统文化里面我们怎么去定义情。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发现说情的定义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情绪、情感、欲望，其实都聚集在情这个观念里面。那对于情的认识呢，会强调它是从自然而然生下来就会的一种机能这样。可是它必须要有意识的去关注它，不然的话它会一直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有好有坏。可是在这个情绪里面呢，因为情绪是受到外在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太留意它，就像凯欣老师讲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教它，而是爱它，而是去怕它或者是去宠它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偏差的发展出来。那偏差的发展出来之后，会导致于我们的内心呢被不好的一些意念给侵入，所以我们会讲说我心要尊主为大，我们心里要有个信念在，不然的话当你的心在月记里面他在讲，如果你的心不处在这个和跟乐的状态之下，比诈之心就会侵入的，你就会去做出一些比诈不入流的一些手段出来。所以我们 不能够被情绪给捆绑，可是我们又要适时的让它得以宣泄出来，我们要去正视它。所以古代的人会讲说对于情绪你要认识它，然后你要去分类。这个分类呢，有把情分成六种情，也有把它分成七种。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七情，中医 有一套说法。
嗯嗯，
那这个七情的说法呢，它对应到中医，把它认为说，当你任何一种情绪感受过度的膨胀，甚至对你的生命产生了瑕疵的时候，它就会在你的身体健康上面带出一些问题出来。例如说怒伤肝，喜伤心，悲忧伤肺，思伤脾，惊恐伤肾。对，这是一种说法。可是更多的说法在于说，情绪它如果不去教导它，不让它知道如何适当的宣泄的话，没有方法去调理它的话，这个情绪它不只是对一个人的生命产生影响，它乃至于会对于一个社群，对于一群共同生活的人带来影响。这个影响在荀子里面就有讲到，因为人的欲望，人都有趋恶好利的这个倾向在，因此当每个人都也想要一样的，都做出一样的选择的时候，面对到资源有限的这个客观环境之下，势必就会发生争夺的事情出来。这个争夺它不仅，即便是你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在面对到好处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被适当的教导，没有学习礼义的话，亲如手足，他们仍旧会导致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为了争夺。可是如果你教导，后天的教导，学习如何去应对，如何互相的礼让的话，即便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国之人，他们都愿意，都可以做到彼此的互相容忍，互相的谦让。所以对于情绪，对于欲望，对于感受，传统的谈论会从个人的角度关注它对于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它也会从一个公共社群的角度去谈情绪的管理，必须透过教导，后天的教导，礼仪的灌入，以至于让这整个群体能够彼此的互相包容，然后互相的得到满足，达到一个稳定的秩序状态。对，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人为什么我们现代的华人，尤其男性，他的情绪上面不太有深刻的关注，甚至他不太能够去标记自己的情绪状态，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常常会把情绪给予一个必须要对峙，必须要克制，必须要引导的一个角度，我们比较没有习惯把它看成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存在，一种生命的状态，而能够好好的去认识它。可是实际上当我们回头去看传统的这些儒家的说法，经典里面所做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对于欲望，对于情绪，对于感受，他们是非常的看重，也鼓励人们做合理的表达，他不赞成任何一个生命要去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反应。
是是，所以就像基督信仰里面也是，诗篇里面在在都成名了诗人的情绪，
对对对，
然后可是最可贵的是他们就把情绪交托给上帝，
是，
对，然后对着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忧闷，应该去看看上帝是怎么样照顾世人的，应该看看我们的心是如何被顾念的和恩典所覆庇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引导疏解。
对对对，
所以情绪是可以被照顾的，情绪是可以呈现它最原始的样貌的，它极其期待的是我们对它的爱，对它的照料，也对它的引导。
对，
好，我们谢谢伯宏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整理，我们音乐过后就会请伯宏今天带领我们进行情绪的安顿的一个新的议题。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文字厨房里有中破塞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煮一道大菜，顾念的艺术。如果你对于顾念的艺术有兴趣，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在我们录放在网站的节目里面啊，刘伯宏老师有谈顾念的老师的艺术一连串从整个成人之礼、丧礼、婚礼、祭祀礼啊，然后到后来老年如何顾念他，那一系列讲下来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那按照你的时间方便，你就可以在那里随时收听我们录放在节目的优质节目啊，在广播上你可以再重复的听。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情绪的安顿，来，刘老师。
我觉得我很喜欢凯欣老师刚刚引到诗篇那一句话，那几经文，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神。”哦，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他传达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是大卫对于自己的，他跳出来哦，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他回头去看对自己的心说话，就是，他不是陷在那个情绪里面，而是他愿意。他有一个能力或有一个位置帮助他，让他有一个眼光可以回头去看，回头去凝视他自己的状态，自己心的状态。而且他第二件讲到的事情是，他给了他的情绪一个教导，他说你应当仰望神，所以他告诉他，他不只是察觉到他，他还因着神的启示，然后他告诉他说你应当仰望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节经文它带出了是一个非常，我们从我后面也会谈到，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控管情绪，古人的教导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它，我们去正视它，然后我们去提供一个方法去教导它。对，我觉得 我自己在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很大的部分我开始面对，觉得情绪这个课题需要被面对，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议题，是在于我结婚之后。对，尤其就当我跟彩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分享里面不只是对于一些事情经历的分享啊，有趣的记忆回忆来做分享，我觉得情绪的分享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合是神让我们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只是在钱财上面，不只是在外在上面，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必须在内里面，不只是我们的思想，乃至于我们的感受，我们不一定要一致，可是我们一定要让彼此知道。
是，
对，所以我觉得从结婚，我们结婚到现在建第七年了，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让我不管是愿意或是在不愿意的状态之下，我都会有机会去把我的情绪告诉彩萍。举个例子吧，像今天早上我车子出了点问题啊，车子出问题之后，本来他在家里休息。他知道我车子出问题之后，他就开始骑车，那我们把车送到修车厂，然后他再骑车去载
修车厂载你回家。
对，就整个早上的过程变得非常的忙乱了。对，那回去的路上，在骑车的时候，其实我就不自觉的跟他讲说，我说还好有你在。对，那我发觉我在表达情绪的方式是，我不只讲我的情绪感受，我会告诉他这个感受是因为什么事情，
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所以我告诉他说，我为什么，我觉得还好有你在，因为今天早上本来我一个人要处理这些事情的话，
而且都是突发事件，
对，是完全没有意料到车子抛锚发不动。对， 如果没有你在的话，我不知道我会多慌乱、嗯哦、对，然后我要花可能加倍的时间在这个往返上面、嗯、对，然后因为又要赶着过来录音、嗯、所以其实心里面是很焦虑的，对，可是他适时的出现、哦、那我跟他讲说，我不只是感谢你做这事情，可是我同时其实心里面也有点不好意思、
嗯、
我也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他一个人要骑车来到修车厂、嗯、然后站，
算也是不短的路程、啊、
对，而且其实天气不是这么好的状况之下、嗯、对，多少都会担心，所以我刚刚说我也不好意思的。那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表达情绪的方式是我把感受跟我对他所做的事情、
嗯、
我都会乐意的告诉他、嗯、对，这个模式后来我想一想，它不只是、我在婚姻关系当中是如此，我发觉我在跟我的同侪、
嗯、
我们同人在互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团体，我们必须在学术上面有一个共同的团体，那大家年纪相仿，嗯，彼此都有相同的一些经历，对，那也面对相同的压力。可是我很谢谢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大家愿意一起在这个团体当中互相的扶持，对。那我常常会告诉他们说，我感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这个团体，愿、
嗯、
意继续待着、嗯，然后愿意互相愿意。跟我一样的看重这个团体，对，所以我觉得情绪对我来讲，怎么样去表达情绪，我的方式是我讲情绪、
嗯、
而且我会很让对方
知道
是因着什么样子、嗯、那个来由在哪里、
嗯嗯嗯、
可是我也常常会因着情绪，我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敏感的人、
嗯、
所以我会常常去设想别人此刻的情绪是什么、嗯，因此会常常让我觉得很困扰、
嗯、
我也会常常对于自己的情绪我没有办法去安顿它、
嗯、
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
我听起来是对于别人引起的对于设想别人的情绪让你无法安顿，
对对对，我会自己给自己许多的情节、
哎、
对，然后觉得他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然后你就会因着他这个情绪产生情绪，
对对对、
欸、我们很好奇我想听众朋友善良的更敏感更善良于顾念别人的人的时候很容易有这样，你怎么处理自己这一部分的情绪？
坦白讲我其实到现在都还在练习，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对我来讲很大的帮助是祷告、
嗯、
我觉得在祷告里面让我可以松一口气，对，因为松一口气的原因是第一个那个过程里面我可以透过祷告的过程里面让我回头去看见这整个来龙去脉，
这个情绪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还是自己
是我设想出来的，
是想出来的想太多，
对对对，
还是说小剧场，是不
是对、
哦、你是透过祷告去辨识，
没错，在那个过安静下来、
嗯、
然后在这个在与神交通的过程里面、嗯、它让我可以回头去看、
嗯、
看见自己现在到底在什么状态里面、
嗯嗯、
是自己吓自己还是说真的有一个我没有办法辨识出来的情绪、
嗯、
需要被认确认出来，这样子
是
另外一个我觉得帮助我去辨认情绪的方式是我乐意跟彩萍做分享，
嗯哼，另一个他者跟你对谈关于这个情绪存在的样貌，
没错，因为他是很了解我的人、
嗯、
所以他会知道说我大概在想什么、
嗯、
而他又同时间有第三者、
嗯、
一个超脱
客观
的角度、嗯、他可以帮助我去看、
嗯、
然后帮助我去分析，
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交托，只
是
我交托给神，神帮助我、嗯、让我有一个眼光，像大卫一样、
嗯、
我的心啊、
嗯、
你为何忧闷、
嗯、
对，
懂他为什么忧闷、嗯、
对，我也把他交托给我的另外一半、
嗯、
蔡平，对，然后他透过他的分析他告诉我、
嗯、
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对，
还有呢、
嗯、
还有没有第三个取向、
嗯、
你去跟他跟外在创造你情绪的那个他者，
嗯嗯嗯，
或是那个处境，
嗯嗯，
再一次的核对， 也许他说没有啊，
嗯嗯嗯，
不是，是我刚刚中了发票，心情太开心了，以至于没有注意你今天跟我分享比较低潮的情绪，
是，
所以不是讨厌你，有没有？嗯、还是那个事情，想一想，也是你想太快了，而还没有发展到你要让你忧虑的处境，
嗯嗯嗯，
所以其实这个方向也是很需要去核对哈。
坦白讲，
你比较不敢哈。
对，这个是我一直不敢去挑战，除非说等到事过境迁之后，有可能那个气氛，我觉得气氛缓和之后，有机会我会旁敲侧击的跟他询问一下说，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想法？
没有，我没有任何想法。
对，然后我才会，
结果你想太多了，
我才会比较坦然的告诉他说，哦，原来你不是那个想法，我当时会是，我当时以为是什么样子。
是，不过你已经受苦很久了嘞，对不对？为了这个没有存在的感受，
对，
是不是？
老师也知道，
所以这个三方面，对不对？刚刚我们谢谢博宏给我们的分享，你会有一个智者啊，良师益友跟你讨论，那你是配偶哦，我觉得这个是太棒了哈、嗯哦，可以跟你讨论你心里所困的，然后另外是祷告。好，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很，上帝，我今天的情绪从头到尾，你全身扫描一下，全身就是这样回顾一下，然后有冒出来的情绪，这个情绪你要启示我什么？你要让我学到什么功课？你要让我承受什么祝福？
是
啊，那如果是一个负面的，我必须要为这个负面的情绪存在吗？还是这是不必要的负面？
嗯嗯，
还是要承受祝福的负面的？哎，你好像可以停在那一个地方，可以借由这样的祷告得到一些启示。
嗯嗯
啊，谢谢博宏这样的做了一个示范。那第三个面向他比较做不到的，不过听众朋友也许你可以做一做，就是当你有过不去的，跟那一个人事物去对话一下，当然不是来势汹汹找人算账，而是去对话一下，那个外在现象是真的可以，而且是需要产生这种情绪吗？还是那个情绪也是由于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好，我们谢谢博宏的示范，也关于怎么样管理情绪。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古人怎么样管理情绪。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请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也就助研究员刘步宏教授。好，他已经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了，已经是文字厨房的厨师了，大厨，给我们煮了一套顾念的艺术。一直一路讲来，许多听众朋友反应非常的好，就觉得好像听刘夫子娓娓道来，让我们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哲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对于人间怎么样好好的料理自己，料理礼这件事情，料理这一个长辈，或是料理我们的成长历程的状态，好像有不一样的看见。我们非常的高兴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快乐成长。那今天我们继续成长在情绪世界里，情绪世界 是真的古今中外大家为情所困，那怎么样去安顿呢？刚刚我们很高兴刘老师做了一个示范，那他自己跟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也跟我们坦诚说关于跟别人核对，跟那个情绪来源跟压力源的核对，他比较不没有那种心脏
哈，
但是也许是需要一个更勇敢的心去核对，核对以后很可能你就发现，哎呀，我那么多余，已经白白吃了苦了，但是事实上根本可以不要的哈。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互相勉励，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在信仰里面得到情绪的澄清安顿，让我们在良师益友跟还是跟配偶这样赤露敞开的分享情绪世界，使得他的客观性可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学习跟外界做了一个很好的核对，善意的核对，让我们在情绪的安顿里面就看到理路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儒家思想，整个的古礼又是怎么样的去经验情绪感受的形容跟表达。来，步宏，请。
谢谢老师，刚刚那个分享里面，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怎么样去找到那个情绪，引发情绪的那个来源去做一个核对。可是其实恰恰的整个传统文化里面最常琢磨的，对于情感情绪琢磨的就是这个情感情绪的来源是怎么样，
真的哦，
它是怎么样从何而来，然后造成你的心理是怎么样一个
波动，
波动。
所以我们的古礼也是很心理性的，
没错，对，因为它非常从这个幽微细腻的地方去着眼。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古代的人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情绪感受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情感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去控制它，我们要去管控我们的情绪，掌管我们的情绪，我们不只要知道它分类，它要各从其类安顿在哪里，我们也要知道所有的情感情绪它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它的在我们当中是怎么样产生作用的，以至于我们反映给外在旁人，他为何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情绪，每一个人的情绪。这边可以举几个例子，在谭公这篇文章里面，谭公是礼记的里面一篇，他在讲人的情绪是怎么来的，这有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我跟各位讲一下。他说人一开始的时候，人喜欢喜的这个心情会是从何而来，是因为他跟外面的这个环境外在的环境符合了他此刻的心境，外境会心的时候他就会喜， 这个喜开心的心情出现的时候呢，他怀抱喜悦、哦、他的内心是开心的。那可是呢，这个开心呢还不是最开心，这个开心他称为叫做陶，陶是陶土的陶，乐陶陶的陶、哦、这个陶呢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有开心的成分，可是他未畅，还没有完全的舒畅、嗯、没有完全的畅达舒展开来，这是人一开始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一开始叫做陶，乐陶陶的陶，欲陶未畅，还没有完全的畅开来。然后呢，陶再来进入了乐陶陶的状态之后，他会开始有一些行为上的反应，就是会产生勇，
唱歌，
唱哼歌、哦、歌勇，陶思勇、哦、陶陶乐陶陶陶然的时候就开始唱歌、嗯、这个时候呢，欲陶刚刚那个稍微还没有完全舒展的心情呢，开始慢慢转为畅快了、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畅快，快就是乐的意思、哦、从喜要慢慢进入乐的状态、okay、欲陶情转畅、哦、这时候嘴巴开始歌咏，你的心里面有变化，你的嘴巴
唱歌
开始唱歌了，唱歌、嗯、而且呢唱歌之后勇还不够、哦、你这时候会开始摇动身体，摇、哦
嗯、手足
舞蹈
舞蹈，
对、
嗯
哦、这还是微微的摇动身体而已、哦嗯、因为勇歌不足，所以你会慢慢的摇动身体、哦、打个拍子啊什么的，然后再来摇之后是舞，摇稍微打拍子晃动身体又觉得不够，所以你就会开始起舞、嗯、手舞足蹈、
嗯、
这个时候呢，你的从刚刚开心进入到乐，所以从喜进入到乐的状态、嗯 okay、这时候是最高的极致，叫做乐之极、哦、这个是状态上面。所以我们会看到人一开始的时候内心好、哦、开始因为外在环境很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所以呢我有点开心，可是呢没有马上到非常开心，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哦、然后你会带动你的嘴巴哼歌，身体会慢慢摇动，最后呢到最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手舞足蹈跳舞起来，这是一种状态。可是当你的外面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哦、你的心跟你心里面的想法需要不同的时候，互相抵触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即便你是在最高兴的喜乐的时候，最高兴快乐之极的时候，你会马上的转入到一种怒气里面、
嗯、
叫做喜怒相对，这时候就有一种古时候称这种状态叫做运，人不知而不运，一个素心温度计的温，
嗯，运
改成竖心旁叫做运、
嗯、有一点不高兴、
一点不高兴、
嗯、然后这时候还要叫我跳舞
所以
我就觉得很疲劳，
对，疲劳厌倦，
厌倦，
对，然后这时候就会慢慢的有一些怒气要产生，
节、嗯、奏就乱了对不对，
对，然后在运思期，这时候这种为怒的状态带来的是一种愤慨之心、
嗯、
就七就是忧愁的意思，愤慨，然后愤慨之后就开始叹息、哦、你的声音呢从吟唱唱歌变成叹息，叹息之后呢还不够，你就会开始捶胸顿足、哦
嗯、
然后呢开始捶胸顿足叫做屁，我们那时候在讲丧礼的时候有讲到人在很悲痛的时候他就会捶胸顿足，那个叫做屁、哦、屁不够呢就会跳跳动，
嗯，
剧烈的跳动，这个时候呢就从当初生气进入到哀伤的状态、
嗯、
这个时候就是哀之极，最哀伤的状态。所以你会看到这整个形容的过程里面、哦、一开始从开心乐陶陶歌咏摇晃身体跳舞，跳舞之后呢当环境改变或者是当你跳舞跳到一个极致你累了 这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开始改变，你会稍微的生气，
乐极生
悲，对，或者是你看小孩子，小孩子看玩到最后玩到疯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性情就会突然一变，开始生气，开始哭闹这样子，对。所以我妈带小孩的时候，
累了，
你不能让他太嗨，这小孩太嗨的话，他接下来情绪会摆荡、震荡一段时间，你要让他慢慢的把他安抚下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快乐走到一个极致之后，他就开始产生怒气，怒气之后带来难过，难过带来伤心。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本来唱歌的嘴巴呢开始叹气，本来跳舞的身体呢变成开始在捶胸顿足，然后进入到一种哀伤的状态。这是一个过程，这是在《礼记》里面的描述。我们另外看到一个是在《诗经》里面的描述，他也是在讲说这个在心里面哦，你有一种想法之后呢，你会情不自觉的嘴巴想要念出来讲出来，所以就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的由来就在于是说它是一种吟唱的，所以它有节奏，为的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感受，它为此而存在。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你内心有波动，内心有起伏的时候，你外在的表现就是你的言辞，你的说话。那言之不足就嗟叹之，嗟叹之就是你会有一些情绪的词汇出来，感叹啊什么的。然后呢，嗟叹不足为就咏歌之，你就会开始唱。如果这样还没办法表达你的情绪，你就会开始唱歌。唱歌不足呢，还没有办法足够宣泄你的情绪的话，你就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会开始手舞足蹈起来。所以情发于身，当你的身，当你的心中的感情呢，刚刚是心中有感情你会变成一种言辞，这边又讲说当你心中有感情的时候，你还会发出声音出来，这个声音
还不够，
就会把还不够的话就让它把它系统化变成音乐，okay, 所以音乐的由来，艺术的由来，追根到底也是你的情绪没办法得到满足，
是
你要得到释放。所以我们从这个过，从这个对于情绪的形成的描述里面，它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情绪的反应它其实有包括两个面向，一个是内心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外显的行为。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外显的行为，可是外显的行为其实已经是结果了。OK, 在你看到这个行为表现之前，他其实内心已经酝酿了一阵子，对。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就必须反着过来，从行为反其道进到内心去。
是在酝酿的过程，你就注意它是正向的酝酿还是负向的酝酿，而加以管理或是加以平衡。
对对对，
好，我们谢谢伯宏这一段的讲解，关于我们的《诗经》里面对于情绪的描述。好，我们音乐过后再来看看，那我们真的有没有在生活里面发现这样的描述呢？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琴。今天很高兴是文字厨房里的大中破塞刘伯宏跟我们谈顾念的艺术里面的情绪的安顿。好，伯宏，你刚刚在讲我就有一个画面，所以在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讲说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口舌啊，
是、
哦，不要那个口舌不可能又流苦水又流甜水的，哎，有没有哈？那我就最近我就想到一个，到底哎，思想语言到底有多重要？当然重要，你会发现思想会变成我们的语言。你看我们的想一想就讲出来了，啊，讲出来就
覆水难收，
就覆水难收。为什么难收？因为讲出来就有动作。你看，所以我们说，其实就是信念会变成思想，思想会变成语言，语言就会变成动作，
是
动作习惯了，就变成你这个人的人格跟习惯性的作为了。所以才会这个，你看，我心里高兴，乐淘淘还不够，我就唱出来了。唱还不够，我就跳舞了。所以我不高兴，我就念啊，杂念杂念念念念，然后嘴巴念咒诅骂，好说着就不够了，就想要出手了，对不对？所以好的跟坏的都一样哈、哦，所以应该是真的在整个内心酝酿的时候，你就要留意在酝酿什么。就留意想到刘老师做的示范，他总是在祷告里面把自己的情绪陈明给上帝，然后让上帝的光来光照，让上帝的光来启示、啊、让上帝的爱来充满，然后看见你今天的情绪好好坏坏是不是可以得到教训，得到祝福、啊、得到启示。哎，好，那就停留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的整理，你就不至于变成唉声叹气的负面的，你会变成吟唱，对不对？所以吟唱，
苦水变甜水了。
对了，然后开始吟唱赞美主，是你让我遇见这个，遇见那个，好，赞美主，你看声音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有舞蹈的动作，而不是想要摔杯子的动作，打人的动作，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很有趣哈，
是
就是这样子，念到最后就会变动作，爱到最后就会捶胸顿足。这个是好，所以我们又回来看看你从这里得到一些关于，换句话说，古人其实就是教我们要怎么样表达情绪跟照顾情绪。
对，因为你从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来看、哦、古人对于情绪，对于你的想法，对于你的情绪，对于你的行为，对他们来讲，它是一体的，它是连续性的一个发展，它不是说可以切断在哪里的。所以他这边会讲到说，你的外显的行为其实背后已经有情绪的酝酿的过程在里面。对，这其实可以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常现代其实对古代的法治会有一个批评，说古代的人哦，你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看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
所谓诛心之论，就是说你的动机不良善，你就是有罪的。
嗯，
那现在不是，现在是说你要做出什么是罪行法定，就是你做了什么，然后符合那个记载，
你在里面念没关系。
对对对，
嗯，
那他们会认为说，这种追查动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嗯，很恐怖的事情。嗯，可是如果我们回头去看，
可是是很关系哦，你在里面想什么是很重要的哦。
对啊，对对，
因为都会想想都会变成行为哦。
没错，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去强调说你的动机是不是良善的，你的发想是什么，嗯，这是因为我们看待我们的行为不是只是行为，而是行为的背后带着是他的想法，
嗯，
带着是他的情绪，
嗯，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关注礼这件事情，传统为什么要讲究礼教，
嗯，
因为他知道的事情是这是一种连身心是一种连贯性的，
是，
对，我们怎么样透过行为，我们可以去透过教育改造他的想法，
嗯，
我们可以透过教育去教导他的心怀意念，
嗯，
可是我们同样也可以透过行为反向的去影响他心里面的情绪，
嗯，
去安顿他的情绪，
嗯，
所以这是一个相通，从内到外，从，
嗯，
外到内是一个相通的过程，
嗯，
那这里面要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的行为是没有任何修饰，
嗯，
直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
嗯，
对于古代的人来讲，他们称这叫做直情进行，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想什么你就直接表达出来，
嗯，
哦，毫不修饰，
没有安顿，
对，
嗯，
没有安顿，
没有管理，
对，
嗯，
这种状态他们古人会称为这人是什么，这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外族之人，啊，
嗯，
无理之人，
嗯哼，
哦，没有教化，
嗯，
没有开化，没有文明的人，
嗯，
他们才会这样子，
嗯，
这种人是怎么样，早上家里早上的人死了，他晚上就可以唱歌做饮酒作乐，
嗯哦，
或者是像小孩一样，
嗯，
小孩是一下又哭又笑黄狗撒尿这样子，
嗯，
他说童儿任情，小孩子任随便他的心情、啊，
嗯，
所以他竖啼虚笑，就一下哭，
嗯，
一下笑，对，这其实对于一个情绪的社会化来讲，
嗯，
都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嗯，所以就是要安顿，要整理，要察觉，不是让他，哎，还是回来那句话，
嗯，
情绪就是像小孩，教他不要怕他，他是需要被教的。
是，
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说，哎，神是看里面，不是看外面的，
嗯嗯嗯，
因为里面，你运作的整理整齐跟正确，你的外面才会，你外面有时候是一个结果
是。
结果不知道里面是有何化妆，
嗯嗯，
好，有何压抑，好，所以应该是要看里面，所以上帝查验我们心思意念，我们可以向他倾心吐意，
嗯，
这个整个过程其实也都是一个情绪管理的最好的一个
原则。
好，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伯宏今天的到来，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个自己的经验啊，或是从圣经里面的经验里面去看到情绪是可以管理的，注意你的心思意念，而不是光看那个行为，
对，
也注意你的语言跟思想是不是在吟唱里面变成舞蹈，还是在那哀叹里面变成捶胸顿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节目帮助你快乐成长，再一次的谢谢伯宏的到来，
谢谢凯倩老师，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
拜拜。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正直。